師，今天我們繼續跟大家講這個地藏經。上次呢，我們是跟大家就這個經題呢做一個解釋，今天呢繼續呢就是跟大家講到這個經文了。每一部經呢由印度傳到來，我們中國呢都要經過翻譯這個程序的，而這個地藏經亦都是一樣啦。咁而地藏經呢係由邊位譯嘅呢？咁樣咁，所以呢我哋再上一次解釋過呢個經題之後，今日呢要同大家呢就係介紹下呢位譯主。譯主嘅意思即係呀，負責將呢部經從呢個梵文啦，古印度文翻譯為我哋中國嘅中文啊，呢一位其實啦能夠有咁嘅能力將呢個佛經從梵文翻譯為中文呢，呢位呢一定呢就是大菩薩啦。就以呢鸠摩罗什法師為例，呢位大德高僧呢據講呢就是呢過往七佛啊，七佛呢個時代啊，七尊佛以來呢都是啊由呢位法師呢是翻譯呢個經典。咁所以鸠摩罗什法師呢在很小的時候開始已經是很聰明的啊，與別不同了，他呢真的是功德殊勝的。那唐朝玄奘法師呢也都是呢主要翻譯佛經的一位。今天我們講到這個地藏經，這位譯主呢也都是的。其實講到這個翻譯呢最主要的意思啊，就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將這個佛經的無為這個意義啊，正所謂使無為意顯於種種的字啊，以這個文字的姿態呢就將這個佛經無為這個法門啊，這個真理呢記載。當然呢文字本身是有為，但是文字啊它所代表的所指引你走向的這條呢就是無為解決之道。所以能夠呢將這個佛教這個無為的訊息借助這個文字啊，字裏行間將它帶給眾生的這位譯主啊，翻譯佛經的負責人啊，當然呢是菩薩再來啊，功德無量啦。那這部地藏經在開始之前呢是有餘下這一行，它怎麼說呢？唐於田國三藏沙門實差難陀譯。唐呢即是唐朝，唐朝啊即是大概啊這個是指這個地藏經翻譯了之後到我們現今這個世代大概有1300多年了。那所以呢佛經呢也都是算是我們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們中國的國粹啊。那這個字呢讀個田字的啊，開門見山的門，裡面做一個真假的真。於田國，於田呢亦都是啊這個外邦的文字的音譯，意思呢即是地語，咁解地呢即是大地的地，語呢即是牛語，這個語啊這個地語是指這個於田國是西域其中一個國家啊，是呢在這個新疆啊這個天山南路那邊的。咁這個國家呢亦都由於是在這個西域的地方，所以變成是受到這個佛法的薰陶，所以呢這位出家人是來自這個於田國的。那麼什麼叫三藏沙門呢？在解釋這個三藏沙門這個名詞之前呢，我們首先要了解什麼叫做三藏。藏者藏也，包藏的意思。經教裏面就講出呢這個界定位這三種無漏學呢是主要是由三大類別的經教呢是將它詳細解釋的。經律論三藏，經藏呢主要呢就是詳細解釋這個定。所以呢如果你看經用心去看經，你明白這個意思呢，或者明白若干啦，甚至你不明白這部經的意思而你一心去種的話呢，種完經之後呢你的心呢都是很舒服的 正所谓咧好安泰，有一种定嘅功夫。仲有啊，诵经能够解咧，正所谓呢个随文入观咧，当然系功德无量啦。但系啊，如果你即使系当时你诵经而不求甚解，你都能够摄心咁去诵咧，譬如诵一部地藏经要一两个钟头噶，一两个钟头之后咧，你如果能够啊，尽量摄心去诵经而冇妄想，或者冇乜妄想咧，当下咧已经咧系俾你一个俾你练咗呢个定力有个几两个钟头啦。咁所以咧，即使当时你未曾能够开智慧，已经咧系喺定力功夫方面咧有所训练。如果冇善根咧，仲一两页咪已经咧，又话攰，又打喊路又谂呢样谂嗰样啦。所以诵经咧，不但可以令你开智慧，仲可以训练你嘅定力嘅咁样。所以咧，这个经藏呢就详细解释这个定学，所以呢就说经藏呢就全这个定学，就有这么意思。这个全的写法就左边是言字边，右边呢是两全其美，这个全意思即是详细解释这解。那第二呢这个律藏呢是指这个专门讲这个戒律详细解释戒律的经教所以呢这个戒律呢主要呢是存于这个经律论三藏里面这个论呢其实呢就不一定是由佛讲，很多时呢是由这个大菩萨以及祖师就经藏就经教里面呢某一些特别的问题详细这样深入去探讨去研究，就称为呢这个论藏。所以呢经律论三藏里面来讲呢，我们简单来讲呢，经藏就详细解释这个定，律藏呢就详细解释这个戒律而论藏呢是详细解释这个智慧所以经律论三藏就分别呢就是包括了这个戒定慧三种无漏学啦这样。好啦，咁呢个呢称为三藏，由于经教讲出呢个道理，正所谓深入经藏就智慧如海，咁所以呢亦都因为呢个藏係包藏一切嘅智慧，咁所以呢令你能够有呢种获福，借助呢个经律论三藏呢係接触呢个戒定慧，有机会呢可以藉此修行呢就灭你自己本身呢个贪嗔痴。咁咩叫沙门呢？其实沙门意思呢就即是呢出家人咁解啦呢个沙门喺印度沙门呢就唔一定係指佛教徒嘅，唔係一定係指呢个佛教嘅出家人嘅，总之係出家修行嘅人，包括呢啲外道。但係佛教讲呢个沙门呢，当然呢係指佛教嘅出家人啦。沙门亦都係梵文古印度文佢嘅音译意思呢就係我哋中国文字嘅两个字，就叫做勤色。勤力就是勤力这个勤，色呢就是识别这个色或者这个休息这个色。为什么亦做勤色呢？它有个意思正所谓勤修戒定慧就识别贪嗔痴。所以贪嗔痴这三种的毒只能够是借助这个戒定慧先可以将它灭。除了戒定慧以外呢，整个宇宙呢就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灭这个贪嗔痴的毒的，这样医生呢都医理不到，除非是大医王的佛还有他所教发出来的菩萨才可以帮你识别你这些贪嗔痴所用的药就是戒定慧。所以呢佛教的沙门，这个沙门这个名称是有叫你勤识的作用，所以就以这个精神来讲，即使你是在家居士不是出家人呢，都应该以勤识正所谓勤修戒定慧识别贪嗔痴这个精神作归根去修行的。那另外呢沙门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正所谓这个色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什么叫色心达本源？我们的妄色妄心令我们造业，对外境分别，自己对内心又不明白这个真理正所谓有些人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或者这样说，外呢就执有，内就执空， 啊，所以咧空有两种嘅执着，都系因为我哋咧啊呢、這个色心啊，啊呢、這个嘅妄见啦，啊不正确嘅知见，這個、呢个色咧啊就系、是、咧啊知识呢个色，所以呢个知识咧呢、這个色咧就以世间法嚟讲啊，似乎唔错，但系以佛法嚟讲呢个色咧就系、是、轮回嘅因，因为咧呢、這个分别心啊令我哋做罪啦，做业啦。如果你嘅色心啊能够回归于你嘅本源啊，达本源嘅时候咧，即系能够见性，有机会咧转呢个色心就成智慧，转色成智，转色心就成为佛心，所以咧就可以解决。咁另外咧，沙门咧，除咗啊上述呢两种解释以外咧，又可以啊分作如下呢四类啊。经教讲出咧。第一类沙门，第一类的出家人啊，他由于呢努力修行，所以呢能够证到这个圣果，能够证到呢殊胜的解脱啊戒位了，那么称为呢这个圣道沙门。圣呢即是取圣的圣啊，圣人一筹这个圣道呢，修行之道这个道啦，称为圣道沙门。在修行道上呢啊，他比啊这些凡夫俗子啊都超圣啦，咁样圣出佢哋啦，咁样咁所以咧称为圣道沙门，系啲正果呢啲圣人啊，啊阿罗汉啊等等呢啲圣者啦，都系啦，啊菩萨更加系啦，咁所以呢个圣道沙门咧系指正道嘅人啦，啊正解脱嘅人，啊又称为真人啊，阿罗汉称为真人，就唔系我哋呢啲凡夫俗子呢啲假人啊。好啦，咁至于第二类咧，第二类沙门啊。是怎样称呼呢？啊，称为呢啊这个说道沙门啦，说呢即是言说的说啦，即是话有类的修行人，他自己啊虽然未曾证这个圣果，在自受用方面呢未曾能够啊达到这个实际的啊自我解决的功夫啊，未曾能够正所谓证这个啊涅槃啦，但是呢他能够讲经说法啦，来开示其他的众生，一大众缘啊，远植菩提之恩，将来成佛。因为讲经啊，因为咧，人哋有机会听经，正所谓闻思修三种慧，以闻慧为先。咁所以咧，能够讲经说法嘅出家人咧，善道众生就称为咧说道沙门。呢、这个说道沙门咧，就以利他人呢个角度去睇人。咁至于第三类沙门啊，系乜嘢咧？第三类嘅出家人就称为咧呢、这个活道沙门啦。生活呢个活啊，咩叫活道沙门呢？就是、有一类嘅出家人，佢本身咧唔善于讲经说法啦，啊呢、这个咧由于佢自己本身咧啊喺呢方面咧未曾咧有所发挥，咁但系佢本身咧已经能够啊，正所谓依呢个勤识呢、这个精神去做勤修戒定慧，识灭贪嗔痴，所以咧就是、以戒为首。经教讲出呢个道理啊，戒定慧三学，三无漏学。戒咧就系、是、开始啊，最紧要啦。经教讲出呢个道理，如果无戒咧，就如人无头啊，所以无头系死梗，冇戒咧就更加唔使修行啦。但系呢类活道沙门咧，以戒定慧为师，努力修行啦。虽然在利他人方面啊，未曾能够大事咁讲经说法，但系起码咧自受用方面咧，已经咧系做到一个咧啊一个啊呢、这个好好嘅修行人啦，自己已经能够啊向呢个勤识。啊！呢、这个精神咧系迈进，称为活道沙门，就以道为活咁解啦，就唔系以啊普通嘅呢啲啊吃喝玩乐为活吓、啊，作为呢个生活嘅目的啊，或者生命嘅目的。所以真正修行嘅人咧，根本上咧就冇时间俾你闷嘅，无论你在家亦或出家，你都冇可能有时间闷。所以咧讲到呢度咧，我亦都有多少感慨啊！有时听到有啲人讲佛教中嘅朋友。是啊，好闷好闷啊！嗱，呢个说话咧，如果你系一个佛教徒啊，无论你在家以及出家，你讲出嚟咧，已经应该惭愧。点解咧？人生已经难得，人生在世得嗰几十年，而你遇到佛法之后，可能咧已经仲剩翻冇几多十年或者冇几多年啦。你啊喺呢段期间咧，每日除咗呢个三分一瞓觉休息时间啊，另外三分一做嘢以及咧啊要照顾家庭咧。你最多剩翻三分一时间俾你去修行啊！嗰三分一时间咧，仲要包括埋你打妄想嘅时间。所以咧，你可以咁样啊，将自己啊作一个咁样嘅比对，用一百呢个数目减去现在呢个岁数，再 將它除開，攞返個三分一時間啊，就是你真正可以修行的時間啊，一般來講啦。咁仲剩翻幾多時間呢？所以既然啊時日亦都係無多啦，如果唔好好地去修呢，點可以有機會解決啦？念阿彌陀佛啦，參禪嘛都係功夫嘛。咁所以呢，我哋啊究竟有冇以道為活啦？究竟啊我哋係為咗啊呢個生死而存在於呢個世間，定係為咗生活咁樣去存在呢個世間呢？如果是為了生活而存在這個世間呢，你跟畜生沒什麼分別，畜生都是為了生活而生活的，而存在這個世間。但是如果你再顧及你的生活之餘，亦都顧及你的生死，在修行方面做功夫，你就真正是配稱得為一個人，你都是一個佛教徒，真正的佛教徒。所以如果你真正去修，根本上沒有時間給你悶的。如果你說悶，問下你自己，念阿彌陀佛念到見到這個自性佛未呢？見到未啊？開悟未啊？未，所以唔好悶住，開悟咗先至悶都未遲嚇。當然講笑啦，開悟咗你已經係自在，點會悶呢？可以長生兩腳卧啦，好似六祖壇經講嚇。咁第二如果你有參禪喎你真正參禪，你打破桶底未咧見到你嘅自己本來面目未咧？未啊，咁你仲悶？係有時間悶，冇時間參。所以就以呢個角度嚟講啦，如果有人話信佛，话悶呢，你就叫佢唔該冚自己一巴，因為你已經係違背咗你自己嘅當年啦。喺呢個佛前啦，皈依嘅時間，你嘅本誓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點解你唔好努力去修？但係呢個活道沙門呢，就真正呢以道為活唔係以呢個吃喝玩樂為活嘅，所以稱為活道沙門咁正話所講呢聖道、說道以及活道三類嘅出家人都係呢值得我哋學習㗎，三類呢都係好嘅。至於第四樣呢，就千祈唔好學啦，就稱為污道沙門啦，污肉嗰個污污衊呢個污咁呢類嘅修行人呢呢類嘅出家人呢，正所謂呢就唔會有正話所講呢三類嘅好處。第一，他固之然未曾證這個聖果，未曾證這個解脫果。第二呢，他又不懂講經說法。第三呢他自己又不依這個戒定慧的精神去做，又破戒又犯齋又做口業。這類呢正所謂呢即使他能夠講經，正所謂都是呢為了衣食而講的。這類呢就稱為這個污道沙門，污辱這個佛道。所以呢我們要了解這個道理皈依三寶呢，佛佛僧呢個僧是指這個清淨福田僧，你記住啦所以呢無論怎樣好，著起袈裟我們都要尊重，對方修行是怎樣我們不要理最重要呢一個尊重。正所謂同台食飯，各自修行，各修各得。他自己如果是污道的話呢，他自己都要落這個三惡道的，因為三惡道就是污道三惡道呢就是污道，污道即是污的地方，污道就不是淨土了。所以呢因果是清清楚楚的，正話所說的這四類呢都稱為沙門。這樣好了，唐於田國三藏沙門什麼叫三藏沙門呢？就是一位出家人能夠精通這個經律論三藏的，才有資格稱為三藏法師或者三藏沙門。法師的意思即是以法為師，也都是以法師人，自己呢就上乘佛道呢，就依呢個佛法去修。第二呢，下法眾生呢就以佛法同人結緣，就稱為法師。記住法師又唔係無私唔係立亂話自己點樣可以點樣做，點樣用法術點樣可以呃人嗰啲佛教講出用神通呢，都係為咗度眾生，唔可以立亂呢為咗名聞利養而做㗎。再加上一個道理就係呢，如果你唔用神通唔得先去用盡可能唔好用如果亂用呢係犯因果㗎。咁樣好啦，咁呢能夠精通三藏經律論三藏出家人稱為三藏法師啦。仲有我哋中國都有好多位譬如鸠摩罗什法師譯金剛經、譯彌陀經呢位唐朝玄奘三藏法師都係啦。現在介紹到呢位地藏經的譯主實叉蘭陀法師呢，亦都是呢精通經律論三藏的三藏法師。咁樣所以稱為三藏沙門啦 好啦，實差難陀呢就是這位法師的本身這個名字，這個呢是他自己本國語言的音譯。至於啊，就以意譯來講呢，譯回來我們中文啊，實差難陀意思即是學起、學術、啊、或者求學這個學，歡喜這個喜，學起呢就有意思的、啊、我們中國啊，中國文字這個學字呢就跟大國世尊那個國字呢，跟醒國那個國字就差不多，寫法看來都差不多。所以能學即能覺，你不學將來怎麼覺呢？所以換句話說，能學呢、啊、即是、啊、能夠聽經，能夠看經呢、啊、這個呢就有機會可以解決。能學呢就會有一份發起、啊、正所謂發起充滿，發起就是鼓勵你向上的、啊啊、你當下學經、啊、智慧開、啊、業障消、啊、福報現呢令你發起充滿，所以呢繼續呢是得到這種的鼓舞而向上的。所以呢學起就是這位實差難陀法師的意義。這位法師呢、啊、這個歷史呢就大概是這樣的。在我們中國唐朝、啊、這個武則天、啊、聖歷二年這段期間呢、啊、武則天呢他本身是很尊崇這個佛法的、啊、他惡就另一回事，但是護法呢也是事實、啊、武則天呢啊、當時呢就很尊重佛法的嘛、啊、非常護持這個三寶。咁當時呢於田國這個國王呢就得聞、啊啊、大唐這個武則天皇帝、啊、非常之、啊、尊重佛法，喜歡佛法，於是呢就差遣、啊啊、這位實差難陀法師呢、啊、就將、啊、這個花嚴經、啊、以及這個地藏經呢、啊、就送來、啊、我們中國這樣。咁呢送了這個花嚴經來我們中國之後呢、啊、還有這個地藏經也來了、啊、武則天呢、啊、就命令這位實差難陀法師呢就將、啊、這兩部經呢就翻譯為中文了。當這個花嚴經、啊、翻譯為這個、啊、八十花嚴、啊、之後呢、啊、因為花嚴經有三個版本、啊、三個譯本、啊、第一就是這個四十花嚴，第二呢就六十花嚴，第三呢就八十花嚴，其中呢就以八十花嚴這個翻譯是最詳盡啦。咁呢個八十花嚴經翻譯咗之後，咁法師就講經啦，講經之後呢武則天聽到呢部花嚴經嘅義理非常之好啊，好開心，開心之餘呢就作咗呢、啊、如下呢段開經偈，就係、是、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所以呢一聲讚歎是功德無量，亦都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很多時在誦經之前呢首先呢就誦一片這個開經偈，就這個原因就武則天所作的這樣。那好了，那後來呢亦都呢、啊、將這部地藏經呢翻譯為這個中文。所以八十花嚴經以及、啊、地藏經呢同樣都是由這位實差難陀法師呢所譯的。你看看有些人啊，時至今日竟然大膽到呢旁經，有些甚至呢連地藏經都夠膽旁是假的，他自己又不看下花嚴經，他又不敢旁花嚴經、哦、佛教歷史都講給你聽，這位三藏法師啊能夠將兩部經譯成中文，這兩部經都是由他請來我們中國的，他夠不夠膽將部偽經譯做中文呢？你想下啦。所以如果你尊重花嚴經呢，你更加應該尊重這個地藏經，你沒有理由呢是毀謗這個地藏經的，兩部都是由這位實差難陀法師呢將它譯的。也都由於這個原因呢、啊、我自己在一般來講講經好或者講這個佛法、啊、我都盡量呢是將多少佛教歷史告訴你聽。佛教歷史呢似乎呢對你修行方面沒有直接的幫助，但是對你起信呢，對你信解行證啊，對你啊，這個產生這種信心方面很緊要。你如果相信這部經啊是百分之百的佛法，相信它是來自佛的金口所說的話呢，你以後仲亦都仲得攝心，亦都用心去解、啊、這種敬意呢足以令你呢、啊、成就你的菩提道的、啊、所以呢為了這個原因呢，我們在講經之前呢亦都會或多或少同大家講下有關呢部經嘅來歷咁樣。好啦，唐於田國三藏沙門實差難陀譯，咁譯字點解呢？咁嗱，你唔好話好淺啫，翻譯啫嘛，由呢個外國文字翻譯為中文咪叫做譯啦。咁係啊，你冇講錯，但係唔得詳細。如果你學經呢 应该呢就详细学。嗱，我哋呢当年呢学经呢，我本身係跟出家人学经嘅。咁所以呢我哋喜欢用返呢一套，我哋应该尽量去了解每个字。有啲菩萨佢喜欢用简单嘅方法，一饼录音带就讲晒一部经，包括地藏经。咁呢个呢亦都唔可以话唔好嘅。对于接初机嚟讲，有啲人时间嘅问题，佢唔得闲係听一部听一饼带啫，多饼带咁冇时间听，咁咪应该要咁做。咁但係呢，如果你真正学经呢，你冇可能借你一饼录音带90分钟就听晒成部经嘅义理。经嘅意思呢是无量意，怎能够以有限的45分钟的录音带将它讲完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呢应该尽量去深入。如果我们个个都是这样以接触下这部经的多少不能够深入的理解呢，佛法很早就会湮灭的了。所以我们应该呢尽量呢是要理解这个译，翻译这个译的意思呢，亦都是译的解，变译的译易经变易嗰个易啊，即系改变解，冇错，系从一种文字转变为另一种文字嘅意思。咁点解又用呢个易字咧？咁追究于呢个中国嘅佛教历史咧，可以咁睇啊。原来咧喺我哋中国古代嘅时候咧，我哋中国系一个好大嘅国家，个版图咧非常之大，有东南西北四方面啦，好多嘅凡俗啊。咁当时咧，在我们中国里面呢就分为东南西北四方的语言官有四个官分别是掌管中国为中央东南西北四方语言的这样。咁而掌管东方语言这位就称为记，记讯那个记，掌管这个南方语言这位就称为象，象似那个象，企人边这个象，掌管这个西方语言这位呢称为敌底，这个敌底呢就掌管西方语言的，敌称那个敌，个底字呢就左边做皮夹那个夹字边，右手边呢就做是非那个是，读个底字。咁至于掌管北方语言那位呢就称为译，翻译这个译，四个官都有他的官衔啊，咁样。咁佛经呢就来自印度，印度同中国这个地理环境相对之下，理论上是属于西面，印度应该是属于西面，所以佛经应该从西面来进入我们中国的。但是原来佛教历史讲出，在汉代的时候，这个摄摩腾以及竺法兰这两位高僧正式的将这个佛法从这个印度传过来我们中国的期间，这两位高僧呢是从我们中国北方这个地方进入我们中原的。所以呢亦都由于这样的原因，当时呢再加上这个当时他们是从这个北方，所以呢就由我们中国当时这位掌管北方语言这位译这个官呢是去这个招呼他们了。而且这位北方的语言官这个译这个官衔就是译，他本身呢是熟悉这个西方的语言，熟悉这个梵文，这样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以后呢佛经翻译为中文呢为了尊重这件事就作为译，就不称为记，又不称为象，又不称为敌底，而称为译，译经这个译。而当时呢这位北方语言官呢亦都由于他精通这个西方语言印度方面的语言，这样的意思而正译什么叫正译呢？正是正明的正，译就翻译的译。在成就这个佛经方面呢，佛经的翻译方面呢，他出了很大的力，因此以后呢翻译就用这个译了，就这样的意思。脱离天宫神通品第一地藏经呢总共分为上中下三卷，就分为呢13品的。现在呢首先跟大家讲呢，就讲解这段呢就脱离天宫神通品，它是属于呢第一品的。咁讲到呢个脱离天呢，脱离天，脱离即係古印度文啦，梵文意思即係33咁解天就係境界天界所以呢个天呢比如几多层天几多层天呢，你首先你就唔好有个概念着层去度天呢係个境界嚟嘅，咁样如果你话一层层呢你就会攞把间尺去度嘅，咁所以你应该用个意思方面去理解佢。咁原来根据呢个佛教历史讲呢，喺以往 很久以前当时呢迦摄佛的时代，迦摄佛呢就化缘已经进入了这个涅槃。当时呢就有一个女人，这个女子呢她就发心就要起一个很宏伟的佛塔去供养这个迦摄佛，作为一个纪念，为后世作福田。当时呢这位女子呢就发起要起塔这件事，而总共呢有其他的32位女众呢就帮助她成就这件事。咁亦都由于这个功德，令到这33位的女士呢在她们命中之后呢就可以升上这个饕餮天这个境界。这个天界呢中央就是由这位主要发起这个发动这个起塔工程的这位女众主持她就女转男生，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释提桓因的饕餮天的天主了。那在这个天宫的东南西北各有8个天界正所谓呢432，这32个饕餮天的这个附属的天宫呢就由其他的32位女众就是掌管，而这32位女众亦都同时呢是转女为男生，成为呢这个天主的33天就以中央这个天主呢作为主，这样称为饕餮天，饕餮天宫。所以起塔起庙起这个佛庙起佛寺供养三宝呢当然呢你除了出这个钱财之外，亦都是要出这个力呢是令你呢种落来生呢这个殊胜的福田的。这样饕餮天宫有什么意思天宫神通品第一。讲到神通呢我们就要这样解释。神通呢一般来讲呢就分为6类的六通。它的意思呢神通是有神妙这个通达的意思，就称为神通。所以呢讲到宗教呢是有个神秘一面的，而神秘一面里面呢是包括这个神通。所以我们不要乜嘢都要话要以科学去印证有没有神通。如果有人话要用科学印证先叫真呢，你不妨问佢，你话你究竟以尋日个科学印证定係今日个科学定係听日个科学印证呢个佛法呢，就以神通为例。我敢问你点解要咁问你话啦，尋日个科学就印证唔到今日个科学就未曾印证到，听日个科学又未嚟，咁你点印证呢？你明白你攞尋日今日定听日个科学印证咁佢点会咁问啦，就因为科学呢就有进步呢个名词㗎嘛，啱唔啱？科学如果係达到巅峰啦，就应该冇进步呢个名词㗎嘛，係咪？既然科学未曾进步到巅峰啦，点能够将呢个仲係进步之中未曾得以完善嘅科学去印证呢个无漏嘅佛法呢？咁你咁样问佢呢，佢即刻就会收声，此难而退。你明白佛教所讲呢个教法，呢个佛法係无漏法，点能够以有漏嘅科学去印证呢？所以你或者你极其量只能够话科学只能够部分咁印证呢个佛法，逐渐咁证明呢个佛法，你不能够以今日嘅科学正所谓呢以手指尾就作为呢个量天尺嘅，咁样呢你嘅思想就太狭隘啦，咁样咁呢个精神呢就唔够科学化啦。咁讲到呢个神通呢有6类啦，边6类呢有呢个天眼通，能够见到未来或者见到好远嘅地方。第二呢天耳通，能够听到好远嘅声音。第三呢呢个他心通，人哋諗乜嘢你是知道的不用出声跟你讲。第四呢宿命通，能够知道过去自己的过去以及人家的过去。当然这个呢是有一定的时间呢随着你的福报多少呢。至于第五呢这个神足通，能够变现自在呢随着你的福报而有这个能力的大小之分呢。至于第六呢就是这个漏尽通，漏尽通呢是指漏尽晒你所有贪嗔痴的烦恼，令你呢离开了有资格有能力离开这个有漏这个轮回这样。所以呢有所谓这个五通神仙呢就六通罗汉。神仙呢大体上是指天上这些天人，天人呢都是有这个五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鬼都有五通的。所以有些人占卦就求啲鬼，呢个好危险㗎，因为佢哋嘅神通有限， 之前就唔知后，之后多少又唔系知道以后所有嘅时间啊，所有嘅啊你所发生嘅嘢，咁所以咧，佢哋所俾你嘅信息极其量都系片面嘅啫。啊，嗱，譬如话占卦占到有个人话啊，过两日就死咗咁，嗰只鬼话过两日就死啦，咁啊占卦嗰个话俾你听，啊，点知第三日佢都仲系生勾勾冇事啊？点解？原来啦，佢就死前嗰两日就做咗大功德，所以咧二十年后都未死都有嘅情况，咁所以咧呢个鬼又唔知道，因此咧唔好用占卦算命呢啲咧去接触呢啲鬼灵。好啦，咁啊呢个五通神仙啊，因为神仙啊，包括天上呢啲天人啊，都系凡夫，极其量只能够证到啊啊呢、这个五种嘅神通啊，唯独是阿罗汉啊，最低限度以阿罗汉呢个境界咧。先令可以證到咧，啊呢、這個漏盡通可以離開呢個三界輪迴生死嘅，啊大菩薩更加有咁嘅能力啦，咁樣咁啊稱為呢個神通，六種神通。好啦，呢、這個神通嘅顯現啊，就以佛教嚟講咧，就唔可以立亂嚟噶，啊除非啊你一定要用神通先可以度化到對方，啊除咗神通以外，你不能夠度化佢，啊冇任何嘅方法啦，你先至可以用啊，都要適當咁用啊，所以為咗令到呢個眾生脱离呢个五欲而现呢个神通，唔系为咗自己得到名闻利养而现神通噶，咁样啊，咁所以咧呢、这个咧就有一个正确嘅认识啊。经教讲出神通本属因啊，系同你嘅福报、你过往所修嘅福有关系嘅啊。咁呢个神通嘅显现咧啊，系啊唔能够反因果噶，所以啊佛喺呢个脱离天宫啊，佛啊升上呢个脱离天宫。为自己的母亲说法的时候呢、啊、面对这么多天人这么多的圣众呢，就一定要现这个大神通、啊、有神通呢就能够现种种的身、啊、有智慧呢就能够讲种种的法，正所谓现身说法的道理就是这样了。现身令到对方呢在这个眼根方面呢、啊、能够呢有好的见到好的缘，见到佛现出这个殊胜的神通，当下呢已经摄心啊，利根嘅有机会即刻已经开悟啦。至于啊耳根利嘅众生咧，就在听说法嘅时间咧就开悟啦。所以咧啊，现身说法系分别咧可以度化呢个眼根以及耳根利嘅众生嘅啊，咁样咁呢个道理咧就系咁样啊。好啦，脱离天宫神通品第一啊，地藏经咧有十三品。什麼稱為品呢、啊、其實解釋即是物以類聚，物以類聚即是品，所以你見到這個品字這三個口都是這樣寫法的，物以類聚視為品，這個講到第一品、啊、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脫離天為母說法，以時十方無量世界不可說一切諸佛及大菩薩摩诃薩皆來集會，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族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各显示者闻讯世尊。如是我闻呢四个字呢、啊、就是呢佛经、啊、一般开始的时候都是用呢个如是我闻呢四个字。咁点解呀要用如是我闻呢四个字呢？咁原来呢是有一段的历史的。佛在将要涅槃之前呢，咁当下咧，好多人咧都好伤心，咁特别咧，柯兰尊者更加非常之难过。咁当时咧，柯兰尊者嘅唐大佬啊，天眼第一嘅柯罗律尊者咧，就咁同柯兰尊者咁讲啦，佢话你啊唔好咁难过啦，你咧应该咧就系利用呢段时间咧啊向佛请教四个问题，请佢指示啊，边四个问题咧咁，咁啊第一。你要问下佛啊，佛在世的时间我们以佛为师，佛涅槃了之后啊，我们今后以什么为老师呢？咁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佛涅槃了之后我们以何为住呢？咁啊第三啊这个佛在世的时间对于这些啊刚强难调难服的比丘啊，这些出家人呢，佛可以调服他们，但是佛涅槃了之后啊，如果遇到这些这样的恶性比丘冥顽不灵的，我们要怎么做呢？咁至于第四个问题就是问以后啊这个佛经啊以文字的姿态记载啊，我们啊在佛经开始之前啊是用什么的字作开始呢？ 咁柯兰尊者呢就先后呢就问佛，佛呢就作如下的回答。第一个问题，佛在世的时候就以佛为师，佛涅槃咗之后呢，佛地讲就以戒为师，所以呢若人无戒，即指呢个修行人无戒呢就正如一个人无头一样，所以戒定位呢个戒好重要啦，有戒能够有定，有定呢可以产生佢嘅智慧，令你了生死就咁样。好啦，咁呢个呢就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话佛在世嘅时候我哋有所依止好啦，佛圆寂咗之后我哋以何为住呢？咁样呢个住呢即係话我哋以后係用乜嘢嘅法门啦，我哋最主要係点样用功呢？咁样咁呢个呢呢个讲出呢个住，佛就讲啦以呢个四念住为住，四念住，四念住即係讲乜嘢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简单解释即係话呢，我哋要成日记住我哋个身体呢係呢个臭鼻囊，大窍呢就係九个，细孔呢就八万四千，全部流出嚟嘅嘢都係唔干净嘅，所以呢唔好贪图呢个肉身应该借助呢个肉身去修行咁样。呢个呢就讲出咗呢个观身不净。第二呢观受是苦我哋所感受的一切都系呢苦嘅。你唔好话呢个有得食有得飲有得着就叫做乐呢啲呢都系解脱暂时令你解脱饥饿嘅痛苦嘅一种嘅象征你食饭当时你就饱，冇必要你又要饿返。咁第二呢你飲水唔系一种解脱只不过暂时嘅解脱你当时口渴呢种苦嘅啫。所以换句话讲呢我哋所感受嘅一切都系苦嘅因为我哋做人已经系不完美，已经系苦啦。第三呢呢、这个观心无常我哋嘅心念呢成日打妄想，成日攀缘，所以呢系无常㗎嘛，讲出呢个道理。第四呢观法无我，一切万事万物呢都系啦冇一个不变嘅实体全部呢都系一路变幻嘅，即系冇各自不变嘅实体嘅，唔会话台就永远系台，人就永远系人嘅，即系意思系咁。咁所以呢就以四念住为住，以后呢就以四念住用功，有咁嘅意思。好啦，咁至于第三个问题啦对于呢啲恶性比丘佛圆寂咗之后我哋要点呢？如果佢哋冥顽不灵默然殡之，佛哋教大家唔好理佢，等佢自己面对因果啦有咁嘅意思。第四个问题就係话啦好啦，结集佛经嘅时候每部经开始用乜嘢字呢？佢哋讲用如是我闻，一时佛喺边度边度为咗咩因缘，有咩人有咩人在场而说法。咁所以呢如是我闻呢四个字呢係因为咁而有啦咁样。咁经教里面呢亦都讲出咗有六种嘅成就呢六种成就呢分别就喺呢个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边度边度为边个说法，或者当时有咩人喺度，称为呢信闻时主处信闻时主处众，做一个众字如是呢简单嚟讲呢就是呢个信成就信令你能够成就呢个信所以呢呢个如是好重要嘅。如是呢两个字呢其实呢根据经教就以法理方面去讲呢就是一切万事万相嗰个实体嚟嘅众生本具不生不灭呢个身体就即系呢个如是有呢个如是所包含啦呢个呢亦都系诸佛所证嘅境界，亦都系众生之所迷嘅一样嘢嚟嘅。如是呢既然有咁高嘅道理呢，所以喺香港有间好大嘅丛林一间寺庙啦，佢个方丈室就称为如是室，系个道理就系咁啦咁啊，《金刚经》里边亦都佛亦都讲出应如是住，如是行，目其心。所以如是呢亦都可以解作清净咁解清净就系诸法嘅实体，就系诸法嘅实相，就系我哋嘅真心实相所以如是呢亦都可以解作呢个清净咁解所以《金刚经》话佛话应如是住，如是行，目其心啦就以呢个事相方面去讲就话应该呢就空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而降伏其心，降伏其妄想心，令个清净心可以显现，所以能够发菩提心去修行啦咁样。咁第二呢如果以法理方面去讲呢就应该以清净而降伏其心，即係话呢冇呢个妄想， 妄想心一死啊，这个呢啊清净心就现了，所以如是呢亦都去解作这个清净的咁样啊。所以这个如是这个字呢亦都可以是解释作这个法身理体咁解啊。既然是法身理体即是实体，因此呢就不可思议，不能够呢用你的意识去思维究竟什么叫做如是，亦都不能够啊用语言的姿态将它讲出来，这个百分之百是内证的境界。佛里面有讲到，佛经里面有讲到话，不可说就是指这样东西啊。所以呢我们极其量是说这个法的文字啊，借这个文字去理解这个实体，实体是不可说的，因为是要理证啊，是要内证，所以不可说啊。所以不但啊在这个实体不可以啊说，甚至你喝一杯茶，那杯茶那种香浓的味啊，正所谓这个如是这个名字啊是百分之百的内证境界呢，所以呢就不落言传啊，不可说啊。这个另外做一个解释呢啊，这个如是啊已经是讲晒所有一切法了。既然如是是百分之百的实体啊，是这个法身理体啊，也不需要讲啦。所以呢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上根理智啊一听到如是呢已经是内证了啊。根基曳啲咧，就要慢慢嚟听啦，咁样咁，所以咧事发如是，所以咧就能够令你产生呢种信啊，你能够闻经而起信，即使未曾能够解咧，都证明你有善根啊，你能够信呢、这个信咧，能够令你将来解，能够依解而行，因行而正果嘅，所以如是就称为呢个信成就咁样，六成就里面嘅第一。第二咧，我闻咧，如是我闻呢、这个我闻咧。是指这个文成就啦啊，即是说你能够听经，为什么能够听经是一种成就呢？观音菩萨告诉大家有三种的智慧，文思修三种的智慧，因为你能够闻这个正法，于是你能够思维这个正法，因此你能够修这个正法，所以三种智慧呢就以这个闻慧为先，所以呢我闻闻呢是一种成就来的，成就你未来解决之道啦，咁样。咁至于话呢个我，呢、这个我其实呢是有五个角度去解释的。第一呢，一般凡夫啊未曾接触佛法，一般的众生他们呢成日以为我们这个肉身就是我啊，不变的我，这个呢就称为妄我，虚妄啊，而以为有个我。第二呢，啲外道呢成日执着咗啊，有所谓呢个六十二种的神我，六十二种神我他们呢有宗教信仰，但是这个不是正法啦啊。譬如说这个离色是我，即色是我啊，以为自己的色身呢离开了啊，就是我啦啊，以为呢我的色身当下就是我啦，这样啊。也都有一种讲法说以为呢我在色中啊，正所谓呢色大我小，就我在色中，以为我的这个真我呢是在我这个色身里面的样啊。第四种呢有所谓这个点我大色小，色在我中啊，以为我这个真我呢是大过现在我这个肉身这个我，这样。这四种的邪见呢都是不正确的，这样啊，四种邪见啊都是不正确的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一变呢就变为六十二种啊，这个呢又分为这个三世，又配合这个五蕴互相成一个成一个咁样啊，浅处之间变成六十，再加上这个断常预见呢就称为六十二种神我，都是不正确的知见的，咁样。咁个第三种我是乜嘢呢？就称为假我啦。咩叫假我呢？佛菩萨知道呢我哋嘅自己本身幻现呢个肉身是虚幻而有，所以就称为假我啊。那至于第四种我称为真我，到了成佛之后证到这个大自在啊，这个境界这个法身理体称为真我。那之后呢你由于你已经证到这个佛果了，能够随意显现应化身去度众生，所化现出来的应以何身得道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个称为自在我啊。所以呢总共有五种的，妄我虚妄这个妄，神我假我真我以及自在我。咁所以有啲人话攻击呢个佛教喎，佛教成日话无我，你睇下每部经开始如是我闻第三个字已经讲过我，点解话冇我呢？咁呢个我係正话所解释五种我里面嗰个假我嚟㗎，你明白？如果唔假立有个我 又怎能够啊跟你讲出这个无漏的法呢？文字都是假的，难道连部经都不中？你明白吗？一开声你讲真任何东西都是假的。所以呢、我们呢要明白这个道理，佛教、是借假修真，借这个假我来显示这个真我这个道理，等你证到真我之后呢，将来能够随意显现这个自在我去度众生，这个是方便接引的法门。所以呢不明白就千万不要随便讲了。为什么要讲个我呢？无我的道理要用个我呢？这是一个借助来的嘛，这样。所以呢就我问了，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呢，由于阿难尊者呢在佛座下弟子之中呢，他的记性是最好的，正他这个文字陀螺来，所以呢他能够听过任何东西，他能够一字不漏地讲出来的，念出来的。所以呢佛经呢就由这个阿难尊者就种出来，在结集的时间成就这个经状啦，这样。另外我问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呢，如是如如不动这个真理，这个法身理体所显示这个道理呢，我们经由我阿难尊者听闻，应该说呢，即是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如是的真理存在，即是如是的真理可以经由你们他们，总之呢无论你我他所听闻到的都是如是的真理。这个如是的真理不会说因为我闻而有而我不闻而没有，你说我不听是不是当没有，掩耳盗铃，偷那个铃，那个铃大响，你按着耳以为没人听到，你自己骗自己。所以佛呢就是真理的发现者，佛不是真理的发明者，佛不是说创造一套真理给你，这个真理在佛事生以前呢已经本来存在于这个宇宙虚空之中，存在于一切。所以呢如是的真理经由我们就咁有咁嘅意思喺度嘅，咁样如是我们。咁另外啦，如是我们呢四个字呢点解要讲出嚟呢？亦都有如下呢四个原因。第一啦，佛在圆寂咗之后，咁由于呢呢、这个阿难尊者嘅记性咁好啦，所以由佢种出呢个经状，於是呢佢喺呢个五百位阿罗汉之中呢，他就要升座了，在大众之前呢就要将他所记得的佛经呢是练返出来了。但是呢当时阿难尊者本身呢他的资历呢 是差不多是最浅的，很多师兄呢都是阿罗汉来的。他由阿难尊者去种出这个佛经当时呢他年轻嘛，不容易去摄这个种摄种。所以当阿难尊者在种经在这个主持这个法会种出这个经状的当下，他紧要升座了。升座的时候呢，哇，他的威仪呢非常之殊胜的，当下令到一般的在座的人呢有三种的这个情况出现。第一种呢，有些人以为释迦佛未曾圆寂，以为当前这个就是释迦佛第二以为呢唔通他方佛嚟咗咁咩？以为他方佛嚟到咁庄严嘅咁。第三呢唔通阿难已经成佛呢咁样。咁所以呢有三种嘅疑惑。咁所以当阿难尊者一出声，如是我闻一讲呢，大家知道原来呢係阿难尊者，唔係五佛在内，亦都唔係释迦佛，係阿难听到佛所讲。咁呢个第一个原因就断中疑啦，所以要讲呢个如是我闻呢四个字。第二个道理呢就是怎樣呢？就是释迦佛在这个圆寂之前曾经呢是讲出阿难尊者呢将来呢是将要负责这个将这个经藏结集这个道理。因为佛在圆寂之前三个月的期间大概那段时间呢，阿难尊者呢就有一次呢他就发了七个梦。咁其中一个梦呢，他就梦见自己头壳顶顶住一座须弥山，但是自己不觉得重，正所谓头顶须弥不以为重。当下他不明白，就是问释迦佛，佛就跟他说，他说呢须弥山咁重咁大就以事上来讲呢是最大的一种象征的咁大的山，所有山呢都不够须弥山咁高。他说你头顶须弥山表示你的责任重，但是你不以为重因为你有这个忆持的能力阿难尊者侍奉了佛咁多年啦，所以佛所讲嘅教法佢全部都记得，所以呢你有咁好嘅记忆能力足以将我所讲嘅经教呢练返出嚟，所以不以为重啦。对人哋嚟讲就是重，对嚟讲不以为重，再加上呢将呢个经法 下流传于后世的责任非常之大的嘛，所以呢你能够轻而易举啊将这个经教念出来，所以头顶虽微得以为重。因此呢柯兰尊者呢他讲出这个如是我闻这个呢再加上正话所讲的这个开经之前用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啊，正所谓这个丙佛足，即是丙成啊佛的附足，咁解这个呢有第二种的解释啦，咁样。咁至于第三呢就是啦正话都讲啦，好多人以为这个柯兰尊者他的资历咁浅喎，咁样他究竟是不是有咁嘅能力去种出来啦，他本身就是这个初果的圣人而已，后来他证到四果，但是呢都是叫做新，是吧，究竟有没有这么能力啊，样再加上呢在座很可能有其他的大菩萨来结缘的。所以当他讲出这个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呢，大家呢都释除这个疑虑啦，这样正所谓呢这个释争论不用怀疑啦这个是真真正正柯兰尊者照佛的意思讲这个道理出来的，这样。至于第四呢就是呢当时在印度呢有96种外道，这些外道的经典在开之前呢都是用个阿或者用个优这两个字这个阿阿弥陀佛这个阿意思即是无，这样优呢优这个优这个优胜的优不爱其人哪一个，这个优意思就是指有，这解这个外道对于宇宙万事万相事理方面不得明白有时话有时话没有，所以叫做开他们的经之前呢都用无以及有这两个字作开始。那如果佛经用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呢，就可以跟这个外道的经教作一个判别以别于这个外道的经教，所以称为这个义外道就有这个意思啦，这样。好了，咁讲完如是我闻呢四个字意思咧，解释咩叫一时呢？一时就话喺当时某段时间，咁点解唔话明啊？几年几月几日咩事佛就讲出呢段经咧咁？咁其实咧时间咧系相对而有，系假立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喺呢个西方社会啦我哋喺现今呢个世代咧，就用呢个西历，即系呢个阳历啦。咁相对之下我哋中国有唐历即係阴历啦，咁所以呢究竟你以西历定以阴历为标准如果你讲时间，再加上有所谓呢个太阳时，太阳时即係无论你边度，总之太阳喺你头壳顶照落嚟你企喺度你脚下面冇影正所谓真正嘅正午啦，当下呢称为正午，以太阳为标准就太阳时啦因为呢地球每个地方呢个太阳照射你呢个角度都唔同啦咁有所謂呢個標準時間呢個下令時間喎加拿大都有啦，溫哥華都有啦，印度當年有印度嘅時間喎今日我哋講呢個24小時以前中國講12時辰，喺印度分為呢個昼夜六時呢個咁去分嘅又唔係計時辰嘅再加上呢六道輪迴六道嘅眾生由於佢嘅業所感呢個時空呢係有所分別嘅，所以呢我哋一日这个正所谓这个古人都有讲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这个地狱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所以换句话讲如果有啲挚爱亲朋有啲朋友过身有啲亲人过身你唔好话三日后请人同佢诵经啦咁三日后即使你请到大德高僧或者你自己摄心同佢诵经如果攞三目道佢喺个三日之中已经受过可能不知几亿万年的痛苦了，为什么他如果攞地狱的时间人间三日对他来说是很久很久的时间的，所以呢佛教所谓讲这个倒头经很重要，这个倒头经呢再有人死亡的当下将要死而死了之后呢在他灵前其实应该说在他尸身附近跟他种的那部经即刻将呢部经嘅义理灌落佢嗰个释田里面，令佢最后嘅时刻都得到呢个诵经嘅功德。呢部经就称为倒头经。所以倒头经唔系指佛教里面，唔系话指定佛教里面某一部经，任何一部经喺当下你以呢部经去救佢，呢部就称为倒头经。第二个人将要死，将要断气啦，亲人之间喺佢附近诵呢个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就系倒头经。如果个人唔识诵弥陀经，就识诵金刚经，金刚经就系倒头经。
那唯心经、灵验经或者坛经，那部都称为到头经，即是以这个意思去讲，你明白吗？是救他的，令他识神啊，离开身体之前啊，最后能够有机会接触到你所讲的佛法，借助一部经，那部叫到头经啊，所以很紧要啊。当然啦，修行的人，佛教徒千奇万笨等人，你同你种倒头经，到时佢又唔识种，想种又揾唔到部经，又读错字，又打妄想，咪斩累死你。嗱、啊，你话本来都死嘅啦，咁啊死个肉身啊累死你，你个灵识啊仲惨啊！所以咧，我哋自己每日自己种噶、啊、如果你系种倒头经，又每日都种。嗱、啊，讲少少咁讲，即系咧。地藏经讲出呢个文件自修份份几乎啊，自己平时种俾自己咧，七份功德你自己要晒啦。如果你自己就死后人哋帮你种咧，对方即使系好摄心，七份功德只系有七分一系你，七分六系佢自己嘅啫。七个人种一部地藏经俾你啊，吓、啊，即使个个摄心啊，你都系只系攞到一部，有六部唔系你啊。如果啊七个人啊，同时啊一齐种啦，嗱，譬如一个人种一部俾你啦，咁你只系得呢个七分一嘅功德啦，一部经嘅功德你都未有嘅，即系以呢个道理去讲，我将来地藏经会解释嘅，所以一定要靠自己去修啊。咁所以时间系相对而有六度轮回嘅空间都唔同啦。人一岁人咧一岁就一岁啊，但系一只狗如果一岁嘅话咧，等于人七岁，咁所以咧大家咧呢、这个时空都有分别嘅咁样，亦、都有呢个时差啊。咩伦敦啊，格林威治时间啊，标准时间啊，咁样啊，喺中国古代夏朝、周朝有所谓呢个夏历、周历，全部咧都冇个标准，所以换句话讲咧，佢就知道呢个道理啦。所以话如是我闻，一时用一时咧就贯彻啊，再加上佛有时喺天上说法，有时喺人间说法，而一天咧啊都有28层天界，每个天界嘅时空都唔同，所以咧在结集一部经嘅时间，最好就用一时讲出有呢、这个。时有呢段时间就唔需要指定系乜嘢时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佛嘅意思即系觉者啦，能够啊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啦。点样觉行圆满呢？佛已经能够啊，在佢啊化缘啊教化呢个众生啊呢段期间咧，将佢啊嘅教法留低啊，已经咧同所有嘅众生同佢有缘嘅众生结咗缘啦。未种善根嘅佛已经同佢种咗善根，种咗善根嘅佛已经能够令佢嘅善根增长，善根成熟嗰啲咧，佛已经能够令佢嘅开悟啦。所以咧，换句话讲咧，你又睇下呢个《妙法莲花经》，好多佛经里面都有讲，如来一讲到某个道理之后，当下咧有几多嘅无数嘅圣众啊、天人啊，开发眼净啊，净初二三四果啊，初二三四地菩萨咁样净上去，因为嗰啲咧就善根成熟嘅时候能够咁。如果你话点解佛经话啲人听佛一说法譬如话如是我闻，一听啊已经系净初果，点解我听咁耐啊乜果都未净咧？人哋已经善根成熟啊嘛，你先开始种善根，咁梗系唔同啦。咁你唔係喎，我聽到呢個如是我聞，我有多少體驗啦，咁你已經善根增長啦，係咪？咁如果你一聽到即刻開悟見性，你咪善根成熟啦。呢個係你根基問題，你唔好懷疑佛經裏面所講嘅事啊，你明白啦？咁所以一個道理就係咁啦。所以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忉利天啊，咁呢個忉利天喺佛佛喺忉利天同大眾說法。咁繼續講埋呢個佛嘅意思啊，佛咧就有十個通號嘅而佛只係十個通號裏面其中之一。第一稱為如來，如來即係話從如實知道而來，從如實知道而去呢、這個指應化身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呢、這個只係指呢個不動嘅法身理體所以稱為如來啦。第二咧又稱為應供啦。如果你話阿羅漢就稱為應供，佛就稱為應供，有乜嘢唔同咧？咁阿羅漢咧，佢嘅修行。佢嘅功夫咧，佢嘅道德咧，佢嘅德性咧，足以能够接受人天嘅供养但系咧，佛嘅德性咧，不但能够接受人天供养，而且可以接受阿罗汉以及大菩萨嘅供养所以唔同咧就呢度啦。同样称为应供，阿罗汉咧就系应供或者小应供，佛咧称为大应供，就咁样啦。嗱，阿罗汉能唔能够接受佛嘅供养咧？可唔可以接受观音菩萨嘅供养咧？你要咁睇啊！嗱，呢个有大小之分啊。好啊，第三咧佛第三个称为呢个正遍知。咩叫正遍知咧？正确咁遍知一切最另一个角度去解释，正知就系从呢个法理方面能够自受用，得到究竟嘅智慧。 骗知呢就是知道一切的事相、啊、正知就从理方面去解释，骗知是从事相方面 去解释。所以佛来讲，对佛来讲事理、啊、性相因果本末一切都清楚的样。所以阿罗汉正六通、啊、佛呢成就这个三明，六通以外再加上这个三明、啊、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啊、天眼明能够知道、啊、这个未来一切一切，啊，宿命明能够知道过去一切一切，包括自己以及啊这个众生。漏尽明呢，佛已经究竟漏尽一切的烦恼了。所以阿罗汉的漏尽通呢，极其量只是漏尽这个贪嗔痴这三样啊的毒。但是呢，佛的漏尽明呢，不但三毒已经漏尽，而三毒的杂气都漏尽。阿罗汉的毒三毒已经漏尽，但是三毒的杂气仲未断嘛，你明白？所以分别就在呢度啦。所以如来应供正遍知啊，佛第四个通道啊，称为呢个明行足。咩叫明行足啊？明呢就是指智慧，行呢就是指福。所以呢啊，佛呢就福慧圆满啦。明光明即系指呢个智慧啦。啊，行呢修行啦，啊，指呢个福啦。所以佛呢有无量嘅福慧，称为明行足。第五呢，佛就称为善世，善世即系涅槃啦，啊，即系话咧善终咁解，指涅槃啦。所以呢，由于佛啊有呢个第五嘅通号，啊，称为咧呢、这个善世咧，所以咧佛系善世，冇恶死嘅。你念佛嘅名号咧，亦都唔会恶死嘅。所以你惊死，惊死嘅时间痛苦咧，你就一定要念佛啊。我哋一般嚟讲，教大家咧念呢个阿弥陀佛啦，无量光无量寿啊，所以念佛唔会恶死嘅。咁我自己咧喺呢个香港喺温哥华都系咧，分别咧喺好多时中意去医院探啲朋友探人啊。特别喺温哥华咧，我喺早年咧都做咗足两年嘅癌症协会嘅义工，系专门探嗰啲癌症末期嘅病人啊。所以我平生咧未曾试过带白手套去扶灵，第一次。亦都唔知係咪最後一次就喺溫哥華，我送到去呢個搬拿比嗰個叢林草原墳場，咁啊做義工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亦都了解到好多癌症嘅病人在呢、這個呢個用呢個念佛法門啊，啊念經咒、念菩薩聖號啊，佢哋攝心念咧，佢哋在死嘅時候都冇痛苦啊。我哋在佢哋死後都問過你嘅家人，都證明呢樣嘢，因為咧佛號是有善世的德性，所以念佛号摄心去念都不会恶死的人、啊、所以千万不要说人家因那么恶死的，虽然你不是咒人死，但这个说话都属于恶口、啊、不要这么说。所以最毒一句说话呢，莫过于咒人，因为最后这两年千万不要这么说。好了、这个善世、六、就是这个第六这个通过称为呢世间解、世间解即是说呢佛能够呢究竟知道一切世间的这个事物这个本末这样一切的事都清楚的、第七个通号称为这个无上士，佛的智慧与福德都是无上，称为这个无上士、这个第八个通号称为这个调御丈夫，佛能够调伏众生能够呢驾驭这些烦恼的众生，所以称为这个调御丈夫令他们有机会呢是了这个生死轮回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第九个通号称为天人师，堪作天人之师所以呢就启守天中天豪光，遍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咁啊。至于第十个通号呢，就称为佛或者称为世尊，佛即系国者啦。正话解释咗，世尊呢即系呢世间最尊贵最可贵嘅最值得尊重嘅最应该尊重嘅，有咁嘅意思啦咁样咁所以呢正话所讲嘅都系德性嚟嘅，因此佛就以德立名啦。你为人都是以德立名，他的名字叫做什么成功，叫做什么聪明，他的名字是这样，都是德性。但是呢人是以未成之德而立名因为父母希望个仔女将来是这样，所以呢就改了这样的名字，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忠良，将来他可能做汉奸都不定所以呢这个德性未成。但是佛呢 是以成之德而立名，你明白他已经是成就这个德性。所以呢如果你未经修行，你自己是贪嗔痴的话，你即使改埋释迦牟尼的名字都不是表示你一定可以出三界的。你能不能够做到能人植物这个德性呢？释迦牟尼就称为能人植物。能人呢就是从这个大悲拔苦这方面去看的，所以呢是代表这个大悲这个悲的德性。牟尼呢就指植物，是指智慧方面自受用，因此能够度他人。所以呢释迦牟尼呢这个德号呢这个名号就有这个能人植物这个梵音的所转来我们这个中文的意思，亦都是有这个悲智两种的德性在这里的。由于有大智自受用，所以先能够大悲而度他人啦，咁样。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我哋娑婆世界嘅佛祖，将呢个佛法带嚟我哋呢个世界，称为佛祖咁样。于是我闻一时佛在拖离天，拖离天呢，跟住经教讲就离距离我哋人间咧就八万四千由旬啦，咁样。呢个咧就系我哋攞个概念啦。为母说法，佢为佢嘅母亲咧就讲呢个佛法。佛母摩耶夫人呢在诞生了这个在生了这个释迦多太子这个婴儿之后呢这个圣婴之后呢，咁就七日之后呢摩耶夫人呢就命中了咁就生上这个忉利天这个天界。有人就问点解生了这个婴儿之后呢七日就死呢咁这个跟迎合没关系，你不要立乱想。因为摩耶夫人呢本身呢就是千佛之母，他亦都是大菩萨，是发愿呢是要成就这个佛事，所以呢这些佛菩萨他住世呢目的是在于呢成就这个佛事去度众生，不是为了吃喝玩乐的。所以人间世受几多年几多年呢对人来讲就以为享受，但是娑婆世界为例是这么苦在这里这么久，如果你不修行对你没用的。所以人到死时想回以前都几十年在世吃过一万碗这个碗仔翅，以及一碗都没吃过的话呢根本没什么分别的一样是要死的。但是呢要享受呢都是极乐世界这个净土呢，所以这些菩萨在他的责任完成之后呢他就走。当时佛母摩耶夫人呢在死后呢就生上这个忉利天，所以呢以事上来讲他是善生天这个事实事然这个未曾解决这个事实这样。咁摩耶就是印度梵文啦，意思即是大幻咁解虚幻呢个幻咁佛呢由于自己母亲生一天啦，佢就成道之后呢就升上呢个天界就为母亲呢就说法等母亲呢有机会呢能够呢就成就呢个圣果，因为生上忉利天都系享天福，不是表示呢你不用轮回吗？就以事上来讲呢摩耶夫人是现作天人，咁天人理论上都要轮回吗？所以呢佛就同佢讲经，讲呢个地藏经，令到母亲呢能够证到呢个三果，三果呢呢个阿罗含果呢个圣人嘅果位再证呢就证呢个阿罗汉果㗎啦咁样。所以为母说法，希望呢母亲能够离开呢个三界六道轮回生死。上一堂我哋都讲过啦，正所谓呢父母得离苦子任方成就啦，所以呢佛呢不是希望自己的母亲升天那么简单，亦都希望自己的母亲得到解决的就这样讲法另外再加上经教讲出这个道理四种第一，什么叫四种第一呢？第一什么叫富贵呢？这个呢就讲出了什么叫富贵呢？知足就第一富，能够知足呢你就第一个有富贵之人，第一个富有之人，不知足呢多多钱你都是穷的，你都还是贪而不够。那么第二呢乜嘢呢叫做第一利呢？有利呢唔係话做到乜嘢做乜嘢要有利呢就以世间嚟讲呢无病嘅第一利啦。所以健康是福你有健康呢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啦。冇健康呢大把钱大把嘢俾你食都冇用啦，所以无病第一利。第三呢乜嘢第一亲呢？边个同你最亲啦边个最亲啦你说亲人不要讲不要指定哪个那个成日同你顶颈嗌交闹到你最多你是那个或者那个害你的亲人好多时候是这样。所以呢真正的亲人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自己百年歸老啊？是在當下在你床邊喊得最慘的那個，那個害得你最慘的，真的喊著你等你念不到阿彌陀佛嘛，你想不落三惡道都幾難啊，即使去不到三惡道你都去不到淨土嘛，猛咁喊就障礙你啦，這個不算親。什麼親啊？善有第一親，能夠令你學佛這個呢就是親啦，所以呢能夠令你學佛，令你可以有機會解脫的嘛，善有第一親。至於第四日，什麼稱為第一樂呢？快樂這個樂，佛教講出了涅槃第一樂了，能夠這個正涅槃，能夠證到這個不生不滅這個假脫境界，稱為第一樂。但是呢，佛母摩耶夫人生上滔離天，未正涅槃，未得第一樂，所以仍然有苦，父母他就以母親來說未離苦，未離這個這個輪迴之苦，所以他作為仔的責任未成就，因此呢就希望自己母親能夠成就這個涅槃第一樂，所以呢就要上這個滔離天為母說法，道理呢就是這樣。還有一個道理，上次跟大家講到呢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這個道理，所以呢佛在滔離天為母說法，即是為所有眾生說法，調返轉頭為眾生說法，即是為自己父母說法，所以呢就有這個意思在這裡。這樣怎樣要說法呢？因為呢說者越也，起越高的越能夠令你產生這個無量的法起，得到這個法起呢就修行啦，修行啦正所謂呢能夠自我見性，見性之後呢就能夠呢從性起修而直趨菩提，得到解脫啦。這樣所以因此要為他說法。這樣說者越也，唱越本懷啦。咁呢個呢佛教嘅解釋就係唱越本懷，佛啊就將自己所知嘅呢個解脫之道啦，呢個暢所欲言啦，教導呢啲眾生，等佢將來呢都一樣可以成就呢個無上解脫呢個佛果，同自己一樣啦。所以呢就應該呢就為母說法，佛為母說法，所以我哋呢有冇為母說法呢？咁為母說法不一定是在自己的母親過身之後才為母說法的，你也不一定要熟悉整部經和人講經才叫做為母說法的。譬如說你在佛學班或者在佛教講座裡面聽到這些法師或者居士跟你講解這個佛教的道理，你只要明白拿到這個正確的義理，你就跟你自己的家人去講，跟自己的母親去講解，或者跟其他人去講解，以此功德回向給自己的父母，都一樣可以說是為母說法的。這樣所以要明白這個道理，比如慈者與樂，悲者勿苦，佛就稱為覺者，這個釋迦牟尼意思即是能人直物，這些道理都是百分之百正確。為什麼你不隨喜跟別人講解呢？人家明白了，多謝你的法益，你也有功德，你有功德就可以將功德回向給自己父母，所以呢就有這樣的作用，一樣可以為母說法的。這樣這個是間接一點。樣於是十方無量世界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及大菩薩摩诃薩皆來集會啦。由於呢正所謂呢十方佛、十方三世一切佛，佛佛道同啦，真理呢是不易的，所以換句話說呢，十方佛同樣都是證到無上這個境界，所以呢一佛說法，諸佛隨喜，他們雖然明白這個道理，但隨喜功德嘛，好像普賢菩薩所說，所以呢再加上呢佛為母說法這個盡孝道，這個孝道這個孝呢放諸四海而皆準，十方三世一切佛都尊重的孝道，這個道理呢是十方三世都不會改變的，所以十方佛都要尊重這個道理而隨喜。這樣由於所來的這個來到這個法會這個聖眾十方佛很多，所以呢無量世界不可說不可說，多到無法能夠講出這個數目，一切諸佛所有的覺者這個諸佛這個是指呢所有佛都是尊重這個永恆不變的道理，永恆的真理呢個個都要來聽而且呢這些大菩薩摩薩都來集會啦，摩诃薩指的大菩薩啦，這樣皆為非常之高都來啦，隨喜啦，皆來集會。這樣為什麼說皆來呢？因為聖會難逢啦，再加上普賢菩薩十大行願裏面講到這個常隨佛學這一點啦， 常常要追随佛去学习啦，常随佛学啦，所以应该要嚟啦。呢个加维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啦，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赞叹释迦牟尼佛。咁赞叹呢亦都系不离普贤菩萨嘅十大行愿里面所讲到呢、这个称赞如来啦。咁所以呢称赞如来呢个呢就系、是、呢个口业清净啦，常随佛学呢、这个呢身业意业都清净啦。咁所以呢咁好囉，有呢个成就啦，有机会得解脱啦。咁佢赞叹点解要赞叹呢？佛呢是德高智深的人，真正德高望重的人，所以正所谓歌功颂德，随喜赞叹，赞叹释迦牟尼佛能够在这个五浊恶世这里这个娑婆世界那里现出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各显示者闻讯世尊。由于呢在娑婆世界成佛已经不容易了，再加上在娑婆世界这个五浊恶世成佛之后说法道这些五浊恶世这些众生更加是难的，所以呢称为不可思议。诸佛都是以慈悲为本方便为怀，但是呢都有多少分别就是他们的别愿，共愿都是慈悲度众生，别愿呢就是有些佛是要发愿在这个乐土那里做这个做佛事度众生，好像阿弥陀佛咁，佢嘅愿咧就成就一个乐土，以极乐世界嘅姿态咧度化我哋。咁至于释迦佛咧，或者同类嘅佛咧，同样嘅别愿嘅佛咧，就系发愿喺呢个污土或者俗土嘅度众生。咁你唔好因为咁嘅原因就有分别心，就以为喺呢个污土啊俗土度众生嘅佛嘅德性咪高啲，因为嗰度咧就难度啊嘛，喺呢个五俗恶世度众生。正所谓这个火海出红莲，梗是难过在极乐世界这个八功德水出红莲啦，是不是应该特别尊重一点呢？千万不要这样说。如果我问你什么叫大善人呢，你梗是说做善事的人啦。那我问你如果有两个大善人，一个大善人呢就开善堂济贫赠衣施药，这个大善人呢就起这个全国最高尚的最好的最精的一间的大学，哪个大善人是好呢？你想想这个起大学这个呢，办大学这个呢就属于呢以乐土度众生的阿弥陀佛如果没有大学，你怎样栽培这个未来的主人翁这个社会的主人翁这个属于娱乐。那这个就是这样看法。但另一个大善人呢，办善堂的呢就属于拔苦，你不拔这些人的苦正所谓他两餐都不能够饱这么多困难都未解决有什么机会可以继续去读书而成就这个大学呢？你明白吗？所以呢两位圣人两位善人都应该是尊重，不能够分别佛德哪个高一点哪个低一点，千万不要这么想。所以呢无论你在这个发愿无论你未来发愿在这个污土污浊之土或者在这个净土度众生，同样都是值得尊敬啊，咁样。咁但是释迦佛呢在这个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咁所以呢咁大家呢因此就来啦随喜赞叹咁样。这个大智慧要用大智慧先导到我们这些大迷的众生有大神通，先能够摄化我们这些恶毒的众生咁样。咁这个五浊呢是讲出这个劫族、见族、烦恼族、众生族以及命族，称为五族。简单解释一下，见族的意思即是呢这个五理士经教讲出这个身边界见邪，身见呢即是执着了我们的人有个我以及我所，即是我以外的一切第二呢这个边见呢执着了这个断常二见呢，第一就认为人死如灯灭这个就称为断见，第二就以为人死始终是做回人的畜生做回畜生的这些就称为这个常见，两个都叫邪见，加埋叫做边见，即是走一边的。第三呢称为这个戒取见，什么叫戒取见这个 非因计因的譬如一些外道印度那些见到你狗死后生天呢，於是他就为什么你狗会生天呢，原来只狗在世的时间吃粪便，於是呢他又马上吃粪便以为死后生天，他就不知道那些狗原来呢做了可能不知道几千万亿劫畜生他的做狗的业已经尽，而再以往他自己所收这个生天的福又成熟，所以他做完狗就生天所以这个戒取见呢就是说呢这个非因计因还有这个第四这个见取见呢就非果计果啦成日说自己是正咩境界咩境界咁样乱共话自己正圣果，这里叫做见取见至于第五呢邪见呢就拨无因果啦正如所讲身边界见邪这五种邪见呢称为呢见作都能够呢逐乱这个世间逐乱你个心灵嘅咁样所有世界就是这样有这些咁嘅邪见有这些咁嘅不正确见解这个称为呢见作这个烦恼族呢又称为这个五顿士五顿士呢称为这个贪嗔痴慢疑贪心啦憎恨心啦愤恨心啦痴愚心啦我慢心睇人起啦愚即係不信真理啦咁样呢啲好人当贼扮啦狗咬女动宾呢啲咪愚啦所以呢唔好啦呢啲加埋又称为五顿士五顿士呢就比五利士更加难断所以利都容易断你如果你要打烂晒一个锤仔咪更加难呢锤仔一顿所以呢五顿士就比五利士更加难断这个称为这个烦恼族由于有贪嗔痴慢疑所以你有烦恼有烦恼就逐乱这个世间逐乱你的心灵称为了这个众生族众生呢有贪嗔痴所以有不同的形貌在六道轮回之中出现受苦众缘和合而生集这个地水火风以为身集这个一切的烦恼呢就以为这个自己的心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呢众生呢是指这个烦恼这个受烦恼的这个假立的个体啦所以呢亦都会逐乱这个世间我们不是清净大海众我们是娑婆世界这些苦恼众生逐乱这个世间逐乱自己的心称为众生族命族就是怎样呢由于有一个假立的个体产生所以呢就有假立的一段生命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之间有无量的痛苦所以呢亦都会逐乱你这个世间逐乱你自己这个心所以呢就这个见族烦恼族众生族命族四个族就解释了由于有如上这四种的逐乱的情况出现所以呢就有个时空的产生称为劫所以劫的意思即是时分的解所以呢五族就劫见烦恼众生命五族就逐乱这个世间点都见不到净土这个净啊因为五族恶世有这个五族现你见到五族就见不到净土五族一空净土就会现啦所以呢也都讲出了这个烦恼出菩提这个生死涅槃本来是一体你迷一时间就见到五族你开悟见性呢你见到净土啦所以六祖坛经呢都讲出了这个道理啦净土的众生就不见五族所以见净族土的娑婆世界众生呢见到五族所以见不到净土那个净点的叫你念佛啦念佛这个佛号能够清净你的五族所以呢应该念念佛号念念清净你的五族啦道理就是这样那今天讲到这里以下有多少时间有什么问题请发问
陈
主席陈主席讲话《倒头经》的那个人死了还没搬进去在那时候那个人问你这位陈主席问到这个《倒头经》的问题其实应该说在那个人离流之间你将要断气以后他死后那段期间所中的那部经叫《倒头经》很多人就是认为《阿弥陀经》就是《倒头经》因为很多时候在那段期间很多人就中这个《阿弥陀经》咁所以呢就話弥陀经是倒流经咁有个原因嘅因为呢盡量将呢个净土呢个净嘅种子呢种落去佢呢个心嗰度再加上令佢有机会听到阿弥陀佛呢个圣号咁所以呢呢个呢阿弥陀经就被称为呢个倒流经 但系而家有人因此而误会，以为呢部《倒头经》啊，仲俾死人听，或者将死嘅人听，所以咧就认为不吉利，于是平时就唔中。如果咁样谂法就大错特错吓、啊！任何一部经都系称为《倒头经》嘅，因为佢能够救到将死之人，令佢死后能够生净土，有机会生上呢个三善道啦，最低限度都咁样，唔使落三恶道啦。所以《倒头经》咧系吉祥嘅意思啊！你会唔会喺一个临死人面前再俾啲唔好嘅嘢佢咧？唔系啊，你俾佢梗系最好嘅。譬如一个人唔好话死啦，譬如佢移民啦，去第二个地方啊，你系咪都买啲佢心爱嘅、佢啱用嘅好嘅嘢俾佢啊？你唔会俾啲唔好嘢佢嘅啫。所以对于自己啲至爱亲朋啊，将要死亡啦，在世嘅人啊，就将最好嘅嘢交俾佢，将呢个佛号啊、经咒啊，将佢交俾佢，呢个咧系一种爱心嘅代表嚟嘅，就咁样。
咁
啊，
譬如即
系
过咗身啦。
喺
啲佛寺嚟咁做
头
七，咁
我
都過咗幾日先做
咯，
咁嗰啲
食
時間
咪？嗱，你問到呢個問題好現實啊！佢話俾一個人死後，嗰啲親朋戚友同佢做呢個頭七，已經係過咗幾日先做啊！咁樣講係咪遲咧？咁樣係嘛？呢個問題，即係我都講出呢個道理啦。地獄嘅境界同埋呢個六道輪迴境界都係唔同嘅，所以如果啲人死後咧係真係落咗地獄嘅話咧，你遲一個鐘頭幫佢重經咧，一個鐘頭人間嘅壽命對佢嚟講可能唔知幾多千萬年嘅，所以應該咧在佢死前已經係要幫佢重經念。